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上个礼拜我不在呀，因为跟几个弟兄姊妹们也是一样去看这个秋景啊，去看这个秋叶。那确实是很漂亮，现在是越来越漂亮啊，落叶啊，然后各样的一个树叶的颜色都出来了。有一天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奇怪，弟兄姊妹们，他们怎么都没有出去看那个秋叶呢？大家都站在那个电视的面前，在看什么？看 YouTube， 他们把 YouTube 放在大电视上面，他们一直在看什么？看前主席胡锦涛被架上会场。每个人看了以后，心里面极其的难过，极其的忧伤。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将来要往哪边去呢？那在路上的时候，也弟兄这个姊妹跟聊天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那个我来美国很久，将近40年，就问到，就是说这个40年来这个美国有没有什么变化？变化可大，变化大了去了。我记得我将近40年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度。我们那个时候买一个很破很破的车子，那个轮胎根本就不可能舍得换嘛，都去买 used 的那个轮胎啊，然后那个轮路那个纹路几乎都没有了，常常一开出去就陷在那个这个地里面，就爬不出来了，根本就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只要发生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马上就发现到有人就把他开车到你的前面，马上跳下来。How 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do for you? 我记得有一次就陷在那个沙堆里面，怎么弄不出来，他推我也推，都推不出来。他说没关系，你在那边等着。他就开车回去，从他家 garage 把那些装备都抬过来，然后把我的车子拉出去。走的时候他总是讲一句话， God bless you, Jesus love you。那个时候礼拜天是商场不开的，我们礼拜天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就是中午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到弟兄姊妹们的家，我们去打球，我们去游泳，我们去钓鱼，然后晚上呢大家就聚集在一起，一直到天黑的时候，要那个夜深的时候，我们才依依不舍的回到每个人的家。那是40年前。今天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形真的是让人难以想象。前几年枪击案还可以上得了头条，你有没有发现到这几年枪击案有没有办法上头条？大家晓不晓得这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在发生枪击案？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也是如此，不是吗？俄乌战争接下来要怎么打？核子战争吗？台海危机要怎么解决？第三次世界大战吗？看看这样的这个经济的危机，通膨已经出来了，我们到底何去何从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就是今天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他的名字就叫做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圣经跟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呢，它的命名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旧约就是从希伯来的那个圣经里面过来的，但是希伯来人呢，他们对圣经的命名呢，通通是使用圣经的那一卷书的第一个字。例如创世纪，我们叫创世纪，他们叫什么？他们叫起初，因为创世纪的第一个字就是起初。那耶利米哀歌，这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希伯来文是什么？何进独坐？以前满有人民的城，何进是什么意思？就是刚刚所讲的，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先知在大声的呼号，一个神国的选民，圣城是神的所在，圣殿是神的居所，怎么会圣城被破，圣殿被毁，人民被俘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站在一个时代的一个巨变的一个转捩，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要被带往哪个方向，我们充满了悲观。我们看到美国江河日下，人心不古，我们也不看，看到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似乎神的审判立刻就要来到。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耶利米他的一生就是在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耶利米，以色列有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被灭了。以色列为什么被灭？因为他们背弃了神，因为他们毁了跟神的所立的约，他们成了一个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一个民族。神说：“因为你这样子，所以我把你灭了。”神也告诉这些先知们说，你要传达信息，你要去警告现在还残存的这些犹太人，如果你们不记好好记取这个教训，你们将来下场也是一样。这就是耶利米他一生传讲的信息，审判快要来了，赶快回头，不然我们跟这个北国以色列是一样的下场。耶利米传达的信息有没有人听？没有人听，嗤笑他，诽谤他，攻击他，说他是个卖国贼，打他，羞辱他，最后他被押到埃及，用石头活活打死，殉道。他一生传扬的信息没有人听。耶利米他是一个常常流泪的一个先知，他流泪不是说他受到多少冤屈，他受到多少的痛苦，而是他知道神的那个以色列百姓的败坏，这样的败坏是深深的得罪了神，而且神的审判是如此的可怕。神把这些都跟他讲，他站在一个悖逆百姓的这个面前，也站在这个神跟他讲的这个审判的可怕的一个中间，他只有流泪，没有人听他的，没有人听他的。而且耶利米先知他是所有先知里面最独特的一个，他是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焚，那个悲惨状况的目击者，他当时就在城里面。如果没有耶利米哀歌，没有耶利米书，我们都不知道耶路撒冷城当时发生的悲剧有多么的悲惨。国破家亡，尸横遍地，饥荒到了一个极大的可怕的地方，妇人生出来的孩子那个胎衣啊，大家抢着吃，因为没有了，最后怎么办？吃自己的孩子，我舍不得吃孩子，我们一直而死，最后再没有办法吃自己的孩子，被掳的时候全身被扒光光，极尽的羞辱。耶利米他是这个目击者，他把这些惨状写在耶利米书里面。不只是如此，我们刚刚所形容这些惨状，早在耶利米之前几百年，生命记就已经记载下来。你读生命记28章，再把耶利米书两个对照的时候，居然是我。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看到我们所住的美国，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跟生命记跟耶利米书所写的居然是一样，居然是一样。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还能够躺平吗？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能够不大声疾呼吗？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能不警醒祷告？这就是耶利米哀歌要跟我们讲， 神把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幸，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幸。我们不幸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很多的事情圣经所记载的我们会经历，我们一定会经历，也是一个极大的荣幸。神要让我们提醒这世上的人，提醒我们的骨肉同胞，提醒我们的民族，提醒美国，提醒这个世界，我们当怎么样行。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书啊。耶利米哀歌，大家有空的时候请你回去看，它是由五篇的哀歌所组成，它总共有五章，第一章到第五章，每一章都是一个哀歌。哀歌就是怎么样，非常悲惨，极其悲惨的词，情况之下所写出来的诗啊。圣经上有很多的哀歌，但是整本书都是写哀歌的，就只有耶利米书，就只有耶利米书。而且耶利米书呢，它这个五章呢，它全部都用字母的流离诗所写。什么叫字母的流离诗？就是说，你知道我们英文有26个字母，希伯来文有几个字母？有22个字母。他每一首诗歌写的时候都是按照字母写的， A B C D 这样子，第一个字一定是 A 开头的，第二个字 B 开头 C 开头，这样子写下来。所以呢，一个完整的字母是写完的时候一定是22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他第一章到第四章全部都用字母字所写。那第四章他不是用字母字所写，但是他为了配合，他也把它弄成22个。他最一个很奇特的，就是说他这个五个诗呢，他是用不同的人的角度写的。第一篇他是用那个22节是字母的流离诗写的，他用一个女生，一个女的的声音所写出来，用女的的角度来写出来。在希伯来人的观念，神是用男性，大地是用女性，诚实是用女性，众民是用女性。他第一章是讲到西安城，也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一个哀歌。城，我们刚刚讲大地是女性的，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是不是？母亲和母亲大地，是不是呀？都一样的。他从一个耶路撒冷城那些受苦的百姓的角度所写出来。第二篇呢，就是从一个男的声音写出来。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希伯来的这个男的是代表什么？上帝。从神的角度来讲到说，为什么你们会堕落到今天的下场？是因为你们得罪了神，我神愤怒的审判。那落到这个样子，被神审判，还有什么盼望吗？我们落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绝境，看不知道国家民族，不知道所住的地方，不知道这个世界往哪边去，我们还有一点点盼望吗？第三篇，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他是用66节？换句话说，他不是用，这是不只是用，他是不只是用字母诗写的，而且他是用三节重复的字母诗写的。刚刚已经讲了，字母诗是 A E C 这样一直下来，他是 A A A B B B C C C， 哦，他是这样重复的这样写下来的。也是表示说，整个我们人生的最悲惨、最黑暗的时代的转捩点，就是在第三章。今天我们怎么样求我们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这个世界能够脱离神的审判，就是在第三章，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章。他用的是我，就是先知耶利米他自己，他把他所领受的，他发自肺腑把它写的。第四章、第五章都是用众人的声音，用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受了神的审，这个神的审判，耶利米看到让耶利米写出，在审判当中，我们不要，千万不要绝望，千万不要去躺平，千万不要放弃。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绝望当中依然有盼，就是第四章。第五章呢，就是耶利米带领大家的祷告，带领大家。 希望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世代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神有托付给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使命。神要我们发声，神要我们活出，神要我们传播神审判的信息，更要让我们知道神厌恶罪恶的信息，也让我们知道神是有丰富的怜悯，他丰盛的慈爱，他的怜悯是不会断绝的一个事。我们一定要认罪悔。那今天我们又从第三章的这个部分，第三章十九节到三十节，看到是耶利米先知他怎么样来告诉大家，我们要从怎样从处境当中能够转回呢？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当耶利米从苦境当中转回，他的心思意念开始转向神的时候，而不是在看这世上的环境的时候，就刚刚我们所唱的云上的太阳，他眼目不是站看在这个地上的这个风云变幻，这个阴晴圆缺，这个暴风巨浪海啸，他不再看这个，他看上云上的太阳，他知道神不会，他看到神的信实广大。当他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要灭绝，神的管教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三件美善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做。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有三件我们必须要行的事情，当我们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做出来的事情。二十八到三十节，求神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让我们能够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让世人都知道审判已经近，让我们在这边不是只是享受我们的安逸了，让我们在这边我们知道我们领受这样的信息，神给我赋予我们一个责任，让我们能够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死存亡都在你的手里面，谢谢你把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这是一个转捩点的一个世代，是一个极其黑暗的一个世代，也是一个你要显出你光明的一个世代。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智，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让我们能够见证你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提醒世人能够回转来归向。主，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这边讲到，奇怪了，怎么他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就忧闷，他又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心里又有指望，这到底是在讲些什么呢？耶利米说，他一开始就说，求你纪念我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阴沉是什么？阴沉是食物当中最苦的一种。阴沉我当然没有吃过啊，根据圣经学这个解经家讲，这是植物界当中最苦的。那苦胆是什么？动物当中最苦，苦上加苦。耶利米跟神呼求说，神啊，我们已经苦到受不了，我们已经苦到受不了，求你来纪念，求你来纪念。他说，我心里面想念到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我心里面就忧闷。他是讲到说，我想到心里想念这些是什么，就是指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八节。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耶利米就把前面两章做一个 summary，就是放在第一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我一想到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八节的时候，我心里面就 so sad。 然后呢，他说我在现在想起这些事情，我心里面就有指望，就是讲到第三章第二十节以后到结束的，也就是说神的应许， 我一想到我们所受的苦难真的是如阴沉跟苦胆一样，苦中之苦，苦到受不了啦，我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一想到二十节以后你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我就心里面充满了盼望，我就充满了盼望。耶利米他的心思意念已经开始在转移。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苦难当中埋怨，我们会在困难当中苦读，但是神跟耶利米讲，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传达的信息，不要在苦难当中去找答案，不要在苦难当中去抱怨，而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所遭遇到的苦难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明白。耶利米所看到的不是神要怎么样来灭绝他们，他而是看到神在管教，在处罚这些以色列人当中，他看到了神的恩典，他看到了神的慈爱，他看到了神的慈爱。我们怎么样从一个苦难当中能够转回？耶利米他一直不断的回想，他在回忆他所经历到神的慈爱的恩典，让他知道神是不改变。是的，在云下会有风云变幻，会有惊涛骇浪，但是云上的太阳从来没有改变。当我们的耶利米他把他的心思意念从关注到这世上的苦难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他走不出来，他走不出来。但是他把眼目一往上看的时候，看到神的恩典跟慈爱的时候，他充满了喜乐。在苦难当中他能够站立起来，在苦难当中他能够充满了喜乐，在苦难当中他能够勇敢敢去传播这样的一个信息。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记得前一阵也蛮久以前的，有一个慕道友来到当中，他只是路过而已。那我就问他，就说你为什么会想来到教会？他说他来到美国，来到教会是因为以前的日子他实在是想把他忘记，往事不堪回首，他连想都不想。他说我需要到一个地方，我要一个展开一个新的生命。我就跟他讲，你来对的地方，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不要再被旧事捆绑。感谢神，他很快乐就行。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极大的困难极大的苦难当中，我们能够不灰心，不丧胆，不失望，数算神的恩典，记得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看到了什么呢？他在苦难当中，当他眼目来改变的时候，来仰望神的时候，不再盯着他的苦难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说第22节，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我要仰望。耶利米当他来抬头来看神的时候，不再盯着他的苦难的时候，他发现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在旧约里面，当人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就是处死，就是处死。何况这些以色列人民，他们心中这个无人，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对人欺压到了极点，拜偶像到了极处。耶利米赫然的发现，我们这些人早应该全部都被灭绝的，我今天居然还有人活下来，这就是神的恩典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很骄傲的人，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我们从来不把神当成神。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我们早就应该灭绝。但是神为什么今天把我们存留下来？耶利米说过，今天不管遭遇到多大的难处，不管我们以前犯过多少的罪恶，我今天能够存活，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恩，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到很困难的事情，甚至不想起来，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也好像走入绝境一样？如果今天早上你起来看到新的阳光的时候，你就要感谢神，因为神要给你出，神要给你出，不管你的困难有多大，绝对不会大过神的恩。不管你的环境有多黑，他没有办法胜过神的荣耀，荣光的照耀。当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新的阳光，面对新的一天的时候，就是神在跟你跟我讲，这是我给你的恩，不要give up，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这件事情，每看到一个新的早晨，看到新的一天，就充满了感恩。这是 Rebecca 患病以后，我们家的一个共同的想法。医生12年前就跟他讲说，你活不过三个月，最多就是你能够六个月就死了。今天他活了12年，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的太阳，我们看到新的一天，就充满了感激。确实今天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难处，确实今天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是的，我们今天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耶利米说，你要记得，你只要能够看到今天的阳光，看到新的一天，这就是神的恩，就是神的与你同在的一个记号。弟兄姊妹，让我们像效法耶利米一样，我们有一个这样大的信心，我们神的世上的难处不会超过神的恩典。所以在诗篇144篇就跟我们讲说，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念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的过去。我们人得罪了神，本来就是应该被消灭的，而且我们的人生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可以活到永永远远。他说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口气，神要拿走实在是太容易了。当神把这口气给我们留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恩。现在我们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年岁越来越近。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死亡，我还以为可以活到永永远远啊。但是随着在神里面的经历越来越多，我知道真的是人的口里面只有一口气。这两天韩国的那个踩踏事件，大家看了吗？150几个人没了，一口气就没了，一口气就没了。今天神留我们这口气在恩典，恩典。不管我们的困难有多大，记得新的一天就是恩典。而且他在这个看到新的一天的时候，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这是指什么？这是指的就是指神的恩典，神诸般的慈爱，他的怜悯不至于断。换句话说，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的一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在的记号。他要让我们在今天，不管我们的环境有多么困难，他要我们经历他诸般的慈爱，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怜悯不会断，他的怜悯不会断。 诗篇103篇第八节，这是前几个礼拜我们的 RPG 的经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是一群早就应该被灭，我们还居然还有一口气在，我们能够看到每一天新的阳光，面对新的一天，我们就应该喜乐，我们就应该喜乐，我们就应该喜乐。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经历神的慈爱，神丰盛的慈爱，他的怜悯，而且不至于断。每天我们都来经历，我们每天都来经历。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而且他说你的信，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刚刚我们那个打出来的是那个新译本，讲到是翻译成信实，确实是这个字就是 truth，可以翻译成诚实或者信实或者是坚定不移的，这中他的意思就是非常好的，而且不会改变。今天很多人在问神，如果这么爱我的话，这么怜悯我，他这么有恩慈的话，他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他为什么不把我要的给我，他就不就没事了吗？不是，神的丰盛的慈爱绝对不是溺爱，是根据他的信实。神的怜悯绝对不是纵容，绝对不是纵容，神的怜悯是根据他的信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不是说哎呀我今天起来那天我就可以随心所欲，我今天就是心想事成，不是这件事情，而是在神的慈爱神的诚实里面，我们来经历神的丰盛的恩典跟他的慈爱。让我们在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经历一些挑战的时候，经历一些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灰心丧胆，我们不至于灰心丧胆。而且他讲到说，当他每天早晨能够经历到神的慈爱，他神给他一口气让他能够存活的时候，能够经历到神的慈爱神的恩典，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的时候，他说他发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赞叹，耶和华是我的盾，因此我仰望他。他这句话是引用利未记，引用利未记。我们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他们进入迦南以后分地了，这个分就是指财产，也就是产业。他们分这些产业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族没有分到产业，是谁呀？就是利未。其他11个支派他们都有自己的产业，唯独利未人没有产业。为什么？因为利未人是神单单把他呼召出来，让利未人单单来服侍神，因此神就成为他们的产业，神要亲自来供养利未人。对于利未人来讲，他们没有产业，他们唯一的产业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说他当他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的时候，他赫然的发现他一生应当最大的追求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耶利米在这边鼓励他的同胞，以色列的同胞，不要去追寻那些神的恩典，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样？不是追求恩典，而是追求那个是恩典的神，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耶和华是我的盾。弟兄姊妹，我们有觉得是这个样子吗？我要仰望他。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跟我们讲，除了讲到说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产业，我们要追求神，不要去追求神的恩典，不要为追求神的恩典而失去了神的同在，那这个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是不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个样的一个人，追求这世上的恩典以至于失去了同在。圣经上一直跟我们讲过，你所得到的不 不是祝福别人，成了一个咒诅。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一些东西，可是得到了，我们尽我们所能得到以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你高兴会很高兴，高兴多久？不会太久，不会太久。接下来是什么？担心，担心。我记得呀，刚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很想拿到一个学位。当拿到学位以后怎么样？高兴多久？一天。开完照以后，晚上回到家一躺，明天呢？我的居留呢？我的工作呢？我的下一步呢？以前有一个朋友，我也曾经做过他的见证，他赚得很，锅满盆满，他几代都吃不完。可是他患了忧郁症，为什么？你一有既有，你一辈子的钱财，人家几辈子都吃不完，你有什么好担心？他说你不知道，他说 David 你不知道，当我拥有越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用我的生命去换来，我牺牲了我的健康，我牺牲了我的家庭，我牺牲了一切所换来这些东西。当我拥有越多的时候，我越担心有一天我会失去。他就生活在像惶惶不敢当。耶和华所赐的福，没有加上恩典。追求赐恩的主，不要去追求恩典。所以圣经上跟我们讲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我们追求神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神加给我们。可是我们想拼命想要征求这些东西，我们把神丢在一边，没有神，我信主礼拜天我也不想来，我也不奉献，我也不侍奉，我就是要追求我所得。当你拿得的越多的时候，你越饥渴，你越忧虑。耶和华是我的份，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单单的要来仰望。这句话也跟我们讲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世上会失去很多东西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的挚爱，我们的父母一个一个年迈走，有的人甚至是白发老送黑发，最爱的人。我们也失去了，有的人失去了健康，有的人失去了工作，有个人失去了他的财富，有人破产，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的东西的。在这边跟我们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份，表示什么？我们可以失去很多东西，我们绝对不会失去神的同在。早晨的时候，你的早上一起来看到第一缕阳光，你面对新的一天的时候，这就是神在跟你说话。我爱的孩子，我要永远在，你永远不会失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知道，能够把耶利米的话听进去，不要听我的话，但是我们要听神的话。今天只要我们一口气存在，我们今天还活着，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告诉我们他的存在，还有我们经历他丰盛的慈爱，经历他那个永不改变，不断绝的怜悯。生命记第三十章第二十节，这边跟我们讲说，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要专靠，专靠，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生这个日子的长久也在乎他。我们一生都在这一生的时候，让我们单单的是追求他，不是追求其他的东西，而且是怎么样完全的来依靠。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一天学习，每天来学习信靠神更多。你会发现到你越来越信靠神的时候，你的喜乐越多，你的忧愁越来越少。但是当我们什么东西都 要抓在我手里面，什么东西都要 under my control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忧愁重担挂虑一直压在我们的心上。第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赐恩给他， 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当从第十九节讲到第二十六、第二十四节的时候，是这个耶利米跟我们讲，我们在神的管教当中，我们必须要转眼来看神，不要看这个我们的环境。当我们转眼看神的时候，我们心态开始改变的时候，早晨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们都知道要感恩，都知道是要神的存在的。那如果知道神是我们的份，我们要全然依靠他，我们要该做些什么事情呢？这边就跟我们讲了三件美善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日常都要做。哪三件事情呢？在中文上看不太出来，在原文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边他这边讲到说，凡等候这个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个施恩这个字啊，原来是 good， 在希伯来文是 good， 就是后面讲的好的，也就是良善。人家问说良善的估值，那耶稣就回答他说，有谁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就是那个字。所以他说好的，神要给等候他的人；第二个，好的，神要给仰望他的人；好的，神要给在幼年愿意负轭的。三个好。当我们明白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当明白神是要来将来会来审判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平常就要知道。第一件事情，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神的耶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遍地把恶给他。要怎么样？要来寻求耶和华。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求神，就是寻求。前几天跟昨天晚上跟一些慕道友，有些慕道友来到我们的当中呀，也跟他们交谈，然后跟他讲到就是说呀，来到美国很好。来到美国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只是学业，不只是成这个更多的一个option， 更多的条那个环境，更好的环境，更多的自由，不是，这些都不是。千万不要入了宝山空手而回，在美国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寻求耶和华。因为它是一切恩典的主。他是一切恩典的主，要能够从绝境当中转回，第一个要来寻求耶和华，第二个人仰望耶和华，静默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第二个是怎么样？仰望耶和华的救恩。圣经上跟我们讲说，赚的全世界，失掉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要仰望神的救恩。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没有赐别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只有耶和华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紧紧的抓住，胜过那一世上的一切。第一件事情，全心全意的寻求神；第二件事情，要紧紧的抓住耶和华的救恩。紧紧抓住耶和华救恩。第三个，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轭是什么东西？在中东的时候，他们在耕田的时候，要把一个轭放在那个牛的肩膀上，好操控它，让约束它来操控它。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用轭的，是两个轭，一个是一个老牛，一个是新来的这个幼小的牛，让这个老牛能够带着新的牛，然后接受管束，那个就是轭。这边讲到说，我们人在幼年负轭的时候，这是好。这当然指到的是耶利米。耶利米他很早的时候就被神呼召出来，他就受神的管教，受神的约束，因此他成为神的这个先生，很伟大的一个先生。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接受圣经的约束，千万不要做一个任意妄为的。 三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必须渴慕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寻求耶和华；第二个，渴慕他的救恩；第三个，顺服神的律法。顺服神的律法，神怎么说我们就愿意去做。其他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开始转变，就开始转变。诗篇34篇也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当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灵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一无所缺。让我们从追求这个世界转成寻求耶和华，让我们追求享受，追求荣华富贵，来仰望耶和华的救恩。让我们只想做一个任意，就是凭心意而行，不享受约束的人，我们愿意接受圣经律法的约束跟管教，你就会发现环境在改变，环境在改变。第28节，当他不作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他当吼切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这个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就提到这个地方，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好，他用三个当。当我们每天要寻求神，抓住他的救恩，顺服神的律法，这三件每次要做的。可是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一定会犯罪，因为我们人就是会趋向会犯罪。当我们落入到犯罪要神要审判的时候呢，我们有三件一定要当做的事情。第一个，当不作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在加在他的身上，要顺服神的管教，要顺服神。当神管教来的时候，不要埋怨，不要苦读，不要硬的景象。当我们知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怎么样？立刻安静的顺服，认罪，认罪。第二件事情，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口贴尘埃，这是当时这个中东地区对待俘虏的一个方式。当俘虏被抓的时候，全身被扒光，趴在地上，趴在地上，而且不是这个头往这边往那边看，你还会看到别的东西。他是整个脸贴着地的，什么都不看，就表示说我完全 give up， 我完全 give up， 完全 give up。后来在这个希伯来人里面，他就引用这样的习惯，就表示彻底的、完全的认罪悔改。第一个，他讲说，当我们落在神的审判当中的时候，第一个要完全的顺服管教；第二件事情要完全的彻底，完全彻底。他说你会有指望，你会有指望。大家可能知道呀，以前那个克林顿总统跟那个Bransky 这个丑闻的事情，美国人一直没有原谅克林顿，为什么？他道歉呢？他最后道歉呢？但是美国人没有原谅，为什么？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百般的遮盖，他用尽他的权力阻挡调查，不上法庭，他用尽他一切的办法，最后所有的物证、人证通通摆在他面前，他不得不认错的时候，他很勉强的站在全国的广播上面说 I am sorry。 美国民众很少人原谅，人家给他一个注脚，他说 He apologized， 他道歉 because he been caught， 是因为他被抓了。 He apologized not because he feel he is guilty， 他不是真正的认错。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受管教的时候，我们也是，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到神面前认错，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做错事情，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呀，跟我们得罪的人认错，我们是怎么样？是希望能够逃避那个更重的惩罚。他这边讲的不是这个， 你要像那些犯人一样，就是完全完全 give up， 把你的脸贴在那个土上，完全的认罪，完全的认罪。第三个，任由人打他的那个筛线，那个筛甲，备受凌辱。那这当然是讲到当时中东的一个那个俘虏，根本就不把你当成人看。但是你再注意看，在整本圣经上，有谁是被人家吐口水、被人家打、被人家羞辱，给他戴上荆棘冕，脱光他的衣服，让他背十字架挂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是怎么样，要为义受苦，要有基督的受苦有份，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讲的，对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天父。今天我们落到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追，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追寻那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寻求神，抓住他的救恩，顺服神的律法。当我们落在不小心犯错的时候，放心，只要我们愿意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怎么样，顺服神的管教，不要找原因，不要找借口，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嘛，他还比我还差呢，那神为什么不管教他？我们单单的来对付，我们单单的来面对，不要去找原因，不要去找借口。第二个，要完全的彻底的悔改。第三个，不但是当然这个顺服神的管教，这个彻底认罪悔改，这是因为我们犯了错了，犯了错以后还要怎么样，还要愿意来为义受苦。不是说我犯了错才要做这些事情，而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当我被改正了以后，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付出去影响其他人。这就是耶利米在做。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神的管教的手已经下来，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提醒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这个世界的人，怎么样脱离神的审判？第一个，我们要从苦境当中转回，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定睛仰望神，看到神的恩典跟慈爱，知道神的信是广大。当我们明白神是掌管我们一切，神审判的权在神的手里面，但是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神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我们平常都一定要做，要寻求耶和华，仰望他的救恩，而且顺服他的律法。当我们落入到神的审判当中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我们是一定要去做的。第一个，顺服神的管教；第二个，彻底的认罪悔改；第三个，不但是管好我们自己，而且我们愿意把我们身体献上，愿意与基督的受苦有份，我们愿意去为义受苦。当别人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所展现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影响别人。求神让我们能够影响这个时代，求神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所住在的地方、这个世界，当神管教的手来的时候，不至于那么严重。马上下个礼拜就要选举，我们不但是在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也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呀，这个吴长老讲呀，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选举的一个世代，怎么样做出一个合适的判断？求神真的是来教导我们，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像耶利米一样，传达这样，让百姓免入那个神可怕审判，而且能够得到复兴、得到盼望的信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应当做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日子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今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能够来侍奉，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你一个同在的一个记号，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全然献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一生立志要来追寻你，我们要来仰望你的救恩，我们要来顺服你的律法。当我们落入到你的管教的时候，求你让我们不要灰心丧志，让我们能够来顺服你的管教，让我们能够来认罪悔改，也让我们能够来为义受，帮助我们成为这个黑暗世代的明灯，让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奉救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